大家好，我是 Water， 欢迎再度来到风文客的随意聊世界。今天想来聊台湾一个很夯的东西——葡萄糖胺。相信大家从电视广告里应该看过不少这类的广告。从过去的观念里，很多人以为关节不好补钙就好，但这几年预防健康的观念逐渐提升，加上这类广告频繁的出现，也让大家认识到要顾好关节，光靠钙质是不够的。究竟要顾好关节，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要补充哪些营养素来强固我们的关节？我们一样邀请到张旭博士来我们细说各中的学问，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我们这一讲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骨关节的话题。一提到骨关节的话题，都会想到是补钙。那后来呢，随着学习深入了解了，大家说发现这个关节啊，还不单纯只是钙那么简单，它原来里面还有一些韧带，还有一些其他的软组织，蛋白质对于骨关节也很重要，维生素 C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那对骨关节也很重要。大家以往对于骨关节的这种理解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部分。今天呢，我们在学习了这个骨关节的知识以后呢，那我希望啊，大家啊，更多的是能够对关节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一般提到骨关节，大家头脑里想到的主要都是膝关节，但是膝关节只是我们人体里诸多关节当中一个比较典型的关节。带着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我们通过这里面可以看到，不仅除了外面包着这一层肉以及关节里面的这两根骨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关节的里面还有一个内胆，在这个骨的这面上呢就是软骨，在这个肉的里面呢就是滑膜。关节是有内胆的，这个内胆是有什么作用呢？它是可以分泌一些关节的滑液，让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运动更加的灵活和顺滑，这就是一个关节的基本结构。现在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关节的示意图里面有几个要素组成，有没有骨？有。有没有软骨？有。有没有滑膜？有。有没有润滑液？也有。今天40岁以上的人群有关节疾患的占了 50%。75岁以上的人关节的疾患的发病率更是高达了 80%。 随着人的寿命的越来越长寿，预计到了75岁以后，应该说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会出现关节的问题。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底都有哪些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关节，会给我们的关节带来问题的有哪些疾病疾患，我在这儿呢也选了一些常见的疾患，一些特征性的关节的表现，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是关节的置换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呢脑子里想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将来发生了关节的这种骨质增生啊，也就是说长了关节的骨刺，当骨刺特别多了以后很痛苦，可能大家脑子里啊会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说没事，我可以手术，这个骨刺长得太多了，那我就做一个手术，把这个关节打开，然后我最好呢能有一个什么小勺啊小铲啊，然后把这个关节里的这个骨刺呢给它 catch， 就说铲一铲，把它铲掉了不就可以了吗？其实啊，没有这种手术。要想解决这种严重的骨质增生骨刺的问题，那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关节置换。那就是说要把这个小腿的上段锯掉，然后呢装上一个人造的这种关节面，再把上面的骨也磨掉一块，装上一个人造的关节面，那外面呢这钉上的呢就是一个人造的韧带，那么实际上呢下面的这个材质的托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人造的半月板啊，起到一个承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不就形成了一个人造的关节吗？这就是发生了严重的骨质增生的人，半月板早就磨没了， 就是下面这张图的这种情况，而且这个半月板磨掉的这个面上已经出现了这种骨质的增生，包括这个骨的边缘都有骨质的增生，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做了关节置换手术，实际上人造的关节它也是有寿命的，那么这个寿命呢，大约就是15年左右。如果说我50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很痛苦了，我就想做了这个膝关节的置换，其实呢还是要慎重，因为你15年以后这个人才65岁，你如果65岁的时候把这个置换的关节的这个寿命使用完了又磨坏了，那我想再换一套是换不了的，因为整个的这个骨头啊它都已经疏松了，它就不能再进行第二次的置换了，因此人工关节的置换呢不能太早做。另外还有一个画面叫拇外翻，就是我们大脚趾的这个关节然后它支出来了，它甚至有的人呢会支的这个鞋也已经变形了。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种拇外翻呢？我告诉大家，是爱穿高跟鞋的人容易发生拇外翻，因为呢他长期穿高跟鞋，这个脚呢长期有一种向下的这种冲力，这种压力，最终呢就使这个拇指的这个关节发生了外翻。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发生关节的问题呢？我告诉大家，不是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爱美的女士以及爱运动的男士，他们都往往也会伴有关节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要跟大家多提一句的是，关节最怕的是什么？关节最怕的是冷热不均。那冷热不均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大的。今天呢有很多人说要风度不要温度，很冷的天他可能也穿一个很薄的丝袜，在冬天我可能从屋里很温暖的环境瞬间到了外面零下多少度的这种环境，这种剧烈的温差它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大的。那此外还有一个生活当中啊因为温差而导致关节损伤的，就是电热毯。是因为这个电热毯它可以使我们的这个关节冷热受热不均，它的底下热过上边啊，要特别关注这些生活当中和我们关节疾患密切相关的因素。接下来呢我们再带着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人体里的这些大的关节，上肢三个肩肘腕，下肢三个髋膝踝，脊柱上活动的比较灵活的还有颈椎和腰椎。大家可能说哎，这颈椎和腰椎上还有很多关节吗？如果您对这一点呢不太清楚，大家呢可以回家买一条排骨自己炖一炖，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吃得太快，慢慢的去啃，在这个啃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脊柱上的它的这些个关节。其实我告诉大家，脊柱上的关节啊是非常复杂的，而脊柱的关节呢也是维持了我们整个机体运动灵活的一个关键的要素。说到这个关节保持它的灵活，那我想问大家说，我们对这个关节都做了哪些保养？就如同说我们买一辆汽车， 4S 店会嘱咐你说你这车5000公里要保养，1万公里要保养，可能3万公里还要保养，每次保养可能还都要有零件的更换，润滑油的更换。对于这个有价值的有零件可换的这个车，那可能我们还都去注意给它保养。对于我们这种无价的健康和我们这种没有可更换零件的关节，那我想问大家，我们到底都为他做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及时的想给他给我们机体里的这些关节去做一个保养？我们对于关节保养的理念是什么？就是科学三步全力以护。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讲到，我们的关节里面有三大主要的组织，一软骨，二骨，三韧带。那么我们就是需要从这三个主要方面来去对它进行加固呵护。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一个好的关节和一个坏的关节它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好的关节里面的软骨非常的光亮，像这种猪背一样的光亮，而且呢骨质呢也没有增生，韧带也非常的完好。而这个坏的关节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的软骨已经被磨损，半月板的纤维环也有了破裂，同时在这个骨的边缘都发生了骨刺，这些骨刺也是引发我们关节炎的里面积液增加的主要原因。如果仔细看呢，它可能也会伴有骨质的疏松。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磨损的关节，它产生的这种强烈的对比，我相信呢，大家都会产生一种重要的关节保养的意识。我要去保养，我怎么去保养它？首先就是葡萄糖胺。葡萄糖胺是合成这个软骨里面一个重要的原材料，而如果一个人体内的葡萄糖胺充足的话，那么他的关节就是好的，他的软骨也是好的。而葡萄糖胺在人体的这种变化呢，它有一个趋势，30岁以后急剧的减少，减少到什么程度呢？45岁的时候，一般人体内的葡萄糖胺的含量相当于18岁的时候的 18%。 既然我们过了30岁以后，自己的机体不能再合成足够的葡萄糖胺了，怎么样能够通过外界的食物来吃进来一些？那我告诉大家，在外界的环境当中呢，哪里含有葡萄糖胺是丰富的，就是虾壳和蟹壳。因为这个虾蟹倒是能吃，但是这个壳呢都是被扔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普及一个生活的常识，我们说为什么小鱼小虾会更有营养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大鱼大虾也不是没有营养，只是说吃它的时候，这个含钙的刺儿、含葡萄糖胺的这个壳都被扔掉了，而吃小鱼小虾呢，这个壳和刺儿都不会被扔掉，所以这些营养素呢它就会进入到我们体内，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说要想通过食物补充葡萄糖胺，这个呢应该说量是很少的，我又需要补，我又补不足，那我怎么办呢？其实就是说你需要通过外源性的途径来去进行葡萄糖胺的补充。葡萄糖胺呢，它在这里面就有三个作用。第一，就是要让你的软骨修复，要生成新的软骨。那第二呢，就是让你的体内这个关节里面的滑液再分泌的多一些。如果多了滑液以后，那这个关节不就不会那么的干涩，而且它可以减少软骨的磨损了吗？就是要给你的关节里面添加一些润滑油。第三，它还可以减少您关节的反应，不要让它那么肿，不要让它那么疼。接下来呢，我估计在座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根本就不了解葡萄糖胺，因为葡萄糖胺呢它分成盐酸盐和硫酸盐。这个盐酸盐和硫酸盐的区别呀，你要知道它里面的纯度以及它的生物活性，盐酸葡萄糖胺都是有明显的优势的。我们做了使用者前后的对比，使用葡萄糖胺以后的它的关节的炎性因子减少，于是它整个的关节结构呢也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每天1500毫克葡萄糖胺的这个补充可以使膝关节的表现发生明显的改善。另外，柑橘类的生物类黄酮和真月樱桃的提取物和天然的维生素 C 还可以促进我们机体对钙质的吸收，从而更好地保护我们关节的这种完整。当一个关节发生了明显的炎症的时候，其实啊，它这个关节里面是有很多的氧化的这种反应的，这种氧化型的这种攻击对我们的这个关节来说它也是一种损伤。那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葡萄糖胺和骨关节的健康的知识，谢谢大家。
原来关节跟葡萄糖胺的知识这么多，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吧。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